高兴大家礼拜三来参加我们的科技工作奖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抹布。那我们今天呢要讲的题目是119集，工程师需要创新吗，我们很多的工程师每天都说要创新，从小到大大家都说工程师要创新，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大家从小的台湾教育都说，我们所有人要创新，才能够应付未来的变化。但是呢又很多人讲说我们台湾的教育从小到大教出来的工程师一点创新能力都没有，我们都只会照本宣科，照着人家做的代工思维，这个所以说工程师到底要不要创新呢？我们也在之前在我们的粉丝团跟大家做了一个大调查，那有一部分的人是觉得说工程师当然要创新，因为科技业就是一直创新，你今天的霸主明天可能因为你没有变化然后你就被淘汰了。好，那另外一部分人会觉得说因为科技业是一个很大的制造业，某种角度来看能够好好的执行，能够好好的把问题，按部就班的解决，你不要去想东想西，把这个问题能够按照所有的这个以前的经验值好好的执行，能够执行好的才是这个好的一个工程师。那创新这个东西到底大家工作上到底需不需要？那我们今天又要怎么样去把这个创新的思维加到我们的工作环境呢？今天就来一个小小的辩论。那我们也非常高兴今天邀请到了前赖台湾的总经理陶运智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工程师需要创新吗？那我们在欢迎他之前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主持人，第一位是雪柔。雪柔你好。
Hello， 某波好，大家好，我是雪柔。那我本身有多年的科技外商工作经验，今天很高兴又请到重量级来宾哦 ，Sting 跟我们来聊聊这个创新思维啊。如果大家在科技业已经有工作几年的经验之后，会发觉公司可能会开始跟你讲说，这个什么 creative innovation， 就是有关创新相关的这种概念。可是呢，这一块的确是我们学校教育里面挺缺乏的。有时候你即使想做，还可能说，到底是要怎么？是要我要产生一个完全新的想法或新的产品吗？或者你开始想做，我该怎么着手呢？而不是变成最后变成是一种捣乱，或者是制造麻烦。那今天就来请大家来，我们一起来跟 Sting 好好聊聊咯。
好，谢谢雪柔。好，下一位是林恩，林恩你好。
Hello， 某部好 ，Steam 好，我是林恩。那我有多年的海外科技业的工作经验，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一起聊聊的，就是工程师需要创新吗？其实就是在我的角度的话，我一定就是会觉得说，工程师是一定要创新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变，所以你要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创新，然后就是在让这个世界更进步。只是说你要怎么创新，就是要用对的方法或是对的方式，要做对的事。那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它的学问就很大。那今天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到底是要怎么创新呢，才是比较对的，合乎现在的需求。谢谢。
好，谢谢李恩。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好 ，Sting 陶，陶老师，陶老师你好。
某部好，雪柔好，林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用刚刚你们的结构，我有多年的待在创新公司做创新的内容的经验。那我以前做的当然有 LINE 台湾的总经理 ，LINE Pay 的首任总经理，还有其他的新创事业，那我现在也主要呢，有一部分的工作在指导企业做创新思维的练习、创新技能的培养。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能够跟大家能够来这个节目，跟大家讨论一下工程师需要创新吗这个题目。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陶老师。陶老师，我们是可以叫你 Sting 吗？叫你 Sting
也是，就叫我 Sting。
OK， 好。其实我自己
英国摇滚的歌手，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你知道很多的小朋友从小到大，那么老师就跟你讲说你要想，对不对？你要有创意，对不对？或家长跟你讲要创意，对不对？那小朋友想东想西，这个时候家长会讲什么？讲说你不要想
东想西啦，想死多。
对，我就
是有汤有汤。
对啊，我很难过，你知道吗？那我们你知道念书的时候，对不对？你为了要做一些 project， 你为了要做一些东西，都要想一些新东西嘛，好玩的东西。但是你知道，你想这些东西之后，你如果比如说到了升学啊，或者甚至到社会，像我出社会第一个工作，对不对？那一进来学长带，对不对？然后说，哎，这个我可不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做？学长通常会讲什么？新人对不对？先按照先学着做，对不对？先学习，先模仿。不要想那么多，那你这有创造力的那一段有没有？还有那个学校那种创造力那一段呢，就没有了。哦，我觉得，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真的需要创新吗？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问号，你知道吗？好，我们讲是当然要讲，对不对？大老板都会讲说，来，我们大家今年是一个创新年，对不对？效率年、创新年，大家有什么想法不吝提出。但是当你想好你的想法，你去跑去找大老板，对不对 ？Director 副总，你跟他讲说我要这个，他会讲什么？很多时候也不是，好像不是很
没有资源。
好，那我记得我以前听过一个演讲，他是讲说，你如果要创新的话，你可能就会有犯错的机会，对不对？可能犯错。
对，
然后所以就去，我有一次就以前的公司，然后就跟以前的老板讲说，哦，如果我们真的要让鼓励大家创新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容许大家尝试就会犯错。那老板就会讲说，哎，我觉得你这想法很好。可是呢，我们能不能想到一个方法，尽量减少犯错的机会，又可以保持创新呢？这给大家回去思考。我就觉得说，我觉得大家的那个创新就是这样被消磨掉了，对不对？
就很像要求要做实验，但是小老鼠不绝对不能死，
不能死。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先来讲，一开始来讲一下，工程师需不需要创新呢？大家觉得呢？我们先问一下在场好的，可能不然。那个陶老师，等一下好了，我们先让雪柔和林恩，你自己觉得呢？工程师需不需要创新？
欸，我觉得看情况，欸，因为就像刚刚林恩所讲的，这个我们的科技业也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嘛。所以你如果在这个工作模式上很固化，或者欸，你就觉得这就是我所会的东西，而不去想一些更有效率或更不错的一些 solution， 那迟早会被淘汰。但是科技业也有一些是比较制造的部分，都已经那个 formula 都已经可能 tune 好几年，哎，好不容易，对，哎，这个就是已经是 tune 好几年下来的这个 solution， 那也很难说哦，那我今天要为了创新而创新，那去打乱这个流程，那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制造的这个结果或者品质，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要取决于情况的啦。
嗯，林恩你觉得呢？
我这边的话也是觉得我会站在就是需要创新的这一边会比较多，然后就是像我们讲的有一些比如说制造方面，可能大家会想说，哎，都已经固有的模式都做好了啊，品质也很稳定了，但是如果其实像这一块如果没有创新，很容易遇到的就是就被杀价嘛，那个价钱就是每年都要 cost down 几 percent 给人家，所以如果说就是还是可以把这边加上一个创新啊效率，还是说怎么样子去改善的话，其实对整个公司的前景会比较好的。那像今天的那个 LINE 的这一个软体啊，还有它的整个应用，我觉得我们大家其实有目共睹，就是从以前啊大家的那个聊天，然后到现在居然这么方便，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好像跟产业也有关，因为你自己是半导体，你就知道有一些东西是基本上太难，就是那些太难控制所有参数，所以稳定反而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 对，如果你是非制造业，如果你是像网络业啊，软体业啊，像有些我们有些那竞争很激烈的，如果你今天没有想出新的东西，人家就觉得你这个老掉了，对不对？那公司就是老人掉了。
不会啊，有时候软体业大家也会说，哎，会动的code就不要去动
哦，不要动
它。
对，你这个学长的code不要动它。OK， Sting 你觉得呢？对，你觉得呢？就是我知道你刚才有讲，你以前是 LINE 台湾的总经理，你也做过 LINE Pay 嘛？其实都是很新的东西。那你自己看呢？从你自己经验，你自己工作经验，然后到你自己看整个产业，你自己觉得创新重要吗？
因我个性加上工作经验的关系，我基本上是创新是最重要的这一派了哈。啊，当然，刚刚 各位讲的也都是工作上的事实哈。那不过我为了要支持这一派，不如我用这个套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哈，就是我想第一个是看我们的目标哈。如果我看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工作哈，如果想要高薪的话，那那个人他的能力中会创新、懂创新的比例通常是比较高的，就是也就是反过来说，就是我看到有创新能力的人，薪水都会比较高。那第二个呢？当然我们偶尔高薪一下，高薪水哈。那如果要高薪很久呢，能够在职场上一直拿高薪水的，我看到的情况也是他们的创新能力是很强的哈。
我看一下你之前的经验，你除了做 LINE 之外 ，LINE 台湾之外，你有做 LINE Pay 吗？
有做 LINE Pay 的总经理，
然后你也
早期的 LINE Pay 策略是我拟定的。
你是不是也做过很多的公司不同产业的董事啊，或者是高层？
我做过蛮多种行业类别哈，那有电信业，也有娱乐业哈，那也有这种影音类的产品哈。那我大概都是做总经理啊，或者是在董事会里面。我现在也是环球购物中心的董事、啊、
哦，
那也做过悠游卡公司的董事这样。
哦 ，OK， 对，那你会不会你做了这么多的产业？我知道你是不是还有 Insight 也是？
哦，那 Insight 网络趋势部落格是2009年啊，跟其他共同创办人一起创办的。
哦，所以你
做一个科技媒体，
你产业真的跨的很多哎、欸。那你看了这么多，我觉得会不会是？你是老板对不对？然后你在看这些创新，有的时候那个长官都在看一些创新。那你如果看基层的，我们如果从你自己来看，你跟你合作过的一些同事，好，或者你带的团队，所以我们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好了。你觉得台湾的工程师，哦，受台湾教育，哦，台湾的这种家庭教育培养起来的工程师，他们是有创新能力的吗？你觉得他们够创新吗？脑袋啊，思维？
这个问题蛮针对性的、哦、不过这个答案要安全一点哦。我是觉得以我自己为例看，所有的台湾人基本上我们高比例在我们的教育环境下扼杀了我们的创新的这个能力。所以这样也大概就回答您刚才的问题、哦、就是包括我自己，我们这样训练完之后如果不是刻意练习或刻意突破的话，其实我们是没办法创新的。因为我们从在学校教育中就已经跟你讲，不要问问题、哦、不要问奇怪的问题。可是问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创新最重要的事，就是人家跟你讲了一种问题。哎，我们台湾教育基本上就是问题对应的就是答案，我们教的就是把答案找出来。
正确答案。
但是就算有一个问题，哎，我们先问一问，是不是有更好的问题？第二个我觉得我们教育中也不太允许的，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犯错。那犯错是创新过程中必要的道路。那这两个我们在学校教育都有被根深蒂固的去影响了。这样训练出来的工程师我是觉得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啊。这是我多年的职场经验中，以及我在学校教课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惜啊。刚才讲到课啊，就是所以我在上学期我回到台大去开一门商业实务思考的课程啊，
嗯，
那也获得不错的回响。其实我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教育上的，不鼓励思考啊，不鼓励犯错的这种思维模型。
对，好像说很多人都讲到台湾出来的工程师，就会觉得说他们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创新就差了一点，好像我们在问问题这件事情，比如说老师会不会允许你问问题，长官会不会允许你问问题，现在有教小朋友嘛，是我们讲是很会讲啦，对不对？可是当他一直问你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对不对？
你都说去找妈妈，
去找爸爸，
去找爸爸
不要找我，对不对？这个老师没有教
吗？不要再问了，
不要再问了。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困难，尤其你说在家里你还可能对小朋友 还可以有点耐心，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真的到了职场，
哦，我就想到有一种小孩，就是很小，就是喜欢拆东西，有没有？哇，把电话机拆啦、
哦那个，
把那个什么电量拆，然后那个大人，有些大人就开始拿棍子，哦，搞西金啊，
破坏狂，
弄坏了。对，但殊不知，其实这就是一种他探索的过程，
好奇那个好奇那。
对，但是的确，我听到，假如说，家庭的教育是比较那一种。 有没有爸妈就是说一就一，就是不能是二的那一种话，的确小孩长大对于这个试错的这种勇气会比较少啦，也比较不敢去踏出这个舒适圈。
可是我觉得讲一个比较实在的啊，如果我们现在听完，对不对？然后你明天就跟老板讲说，老板，我觉得我现在开始要创新思维了。我昨天听了一个 podcast 哦，我决定我要开始问一些我以前不敢问的问题了。每个会议我就给他问，对不对？这好像是有点风险的，有点怕怕的，对不对？而且老板可能
对呀、啊，那该怎么办？对，这该怎么拿捏呢？
我自己是主管的，对不对？但我当然非常鼓励大家，哎，各位同事，对，有问题心里话尽量问，没错。可是这个实际上，如果有一个同事每天都问一些，我觉得就是傻眼的问题，因为我不能预测他问什么，对不对？好像又我也怕他也心里有负担。
公司哎，这个问题。蛮好的、哦、如果他真的听了这个 podcast， 明天去公司就开始什么都问、哦、那他被 fire 的几率的确高达 90%、哦、
啊，这么惨，完了那我们要只要加警语了，
不能解决问题，只好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解决人吧、
哦、
解决问题的人、
哦、对这个我觉得最大要可能真的要讨论就是这个，那我们实际上怎么办？对，
那怎么办呢？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哦、其实我觉得在这种情况，如果那个人他觉醒了，我们讲最糟情况就是他被 fire， 那他就取得了一个去更好公司的门票啊，这是一个乐观的看法，这第一个哈。那第二个是，最好不要明天就去问了哈，最好是先练习一下发问的技巧，因为我们已经被学校教育说不能问很久了，那你突然就开始问，那个问题的确会蛮蠢的。其实我们可以在内心对自己发问。就听到老板讲了一个东西，我就自己问自己，先问自己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然后这时候就开始脑补、他这样想应该是因为业绩吧，可是我看业绩也蛮好的，那为什么他看到的业绩不好呢？再想一想，就把几个候选答案想一想，他是不是想到半年后的业绩会不好，所以我们要做这个事，然后那在这时候再问一下自己，那半年后的业绩怎么会不好呢？是我们新品衔接不上，那他这样，如果我们自己这样问哦，当然你就会把脑袋中或公司中的资讯串起来。这个时候，老板刚刚讲说我们要注意某件事，你转了一轮，在心中转了一轮之后，这时候发问的那个问题，可能就是比较成熟的问题，所谓的想过的问题。那这时候就
问到
老板，你就我觉得我们哈。可能要做一个新产品，以因应6个月后的一个空窗期。哇，你怎么想到的？其实就是自己心中用一个 先停在那边自问自答了。那自问自答，你可以批判性的往下挖，或者是往下挖啊，你就发现哇，老板也不是万能的，他一定是想不出来。他想不出来，我也想不出来。那我们水平的跳脱，我们去并购一家公司好了。你在心中就先这样想啊，那。自己做不出来就并购嘛，哦，那这时候可能就老板，我可能可以考虑是不是并购一下公司啊？弱弱的一问哦，用一些讲话技巧带过，这时候老板可能就会发现茅塞顿开，因为你茅塞顿开。其实这个方法就是要有我们这个创新发问的技巧哈。其实太久没练，那个肌肉萎缩了。所以在真正要问一大堆问题前，最好练一下。
我觉得 Sting 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你在问问题的时候，有的人他自己想到什么，围绕他自己的脑袋，他自己缺什么问大家；有的人他想的是整个问题的脉络，对不对？他整个大家在讨论的一个东西的脉络，他去思考后面，然后去思考说这个为什么今天会大家开始有产生这个问题。对不对？大家为什么今天来过来开始产生这个问题？那个后面有个脉络
哦，所以就感觉需要跟老板、同事有共情啊，换位思考。
然后你如果蹦出来的问题是只有先满足一下我自己的问题的话，那 maybe 这个答案出来就是只有回答到你的问题。但是如果所有人你问了一个问题是所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的一个盲点，因为你想到这整个后面的脉络。这个整个我就突然就哦，
那就很厉害。
对，这个我觉得差异可能是在这里啊。对，这我但我刚才我觉得刚才那个 Sting 讲了一个很好，就是我们这个部分都萎缩，因为太
萎缩了。
为什么？那 Steam 你自己看呢？
变小了。
对，你自己看呢？你自己团队里面会不会是不是可能常常也是看到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他真的需要经过训练，或者是你对你需要意外的部分。
就是在的确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齁，也是因为教育啦齁，我自己也遇过这样的问题齁，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可惜，就是其实有很多聪明的人，聪明的年轻人，你看他的 GPA 都很好，那但是遇到一个没有人能解的问题齁，那我也不会解齁，事实上市场上可能第一次做，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跳脱出来一个创业的答案的时候，大部分都想不出来。那，可是我们都小孩嘛哈，小孩我们都看过他问很奇妙的问题吧，对不对？那些问题，我们说他是童真哈，其实他用的完完全全就是不带前提的答案哈，他也心中也没有很多假设，他就看到一个，他可以想出100种把这件事做的不一样的做法，但是我们，萎缩了，就只剩一种，
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那一种，或者是好像有一个标准答案是这个，哦，那这是很可惜的，而且对台湾社会的竞争力是不太好的哈。那这个要把它练习起来，其实也有方法啦。那我其实，在30岁出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看了大前研一的《思考的技术》。那里面就讲说，我们讲了一个方法，我那时候豁然开朗，我这里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他讲说，你可以在做捷运的时候，利用捷运从 A 点到 B 点的时间，然后就观察四周，找一个问题来问自己。那坐到 B 点20分钟内，你就把那一题的整个背景脉络都给他想完，然后下车的时候，你就有一个答案。好，那这那时候我最常做的练习就是我看捷运上的一个广告，就是你抬头就可以看到广告，比如说土耳其8日游15万，那这时候我就会看这个广告，我就开始想他为什么要在这里下广告，那他想下广告的预算是多少，这个成本多少，这个效益会是如何，我再看一下四周有多少人在看这个广告，那它的版面设计怎么样？文案是对的吗？好，我看完之后20分钟就到了啊，就是我得一个结论。
考人饭店有没有漏水？
这个想完之后的答案哈，其实我的目标是，等一下如果下车时正好碰到下广告的那个人，我就要给他一个结论，可能是这样的结论：那广告做的不好，你的这个设计哈跟你的目的不符。就是我透过这样的案例去
这个练习，
去练习。那我从30岁出头就开始天天练习一题，每天练习。那当然我遇不到那个做这广告的人，对吧？不过随着时间过去，我可能有时候在35岁，我遇到了那个终于给我遇到那家公司的人。那这时候我跟他的对话就会跟一般人不一样。那我可能就会得到我当初思考的答案，如此去锻炼我的无中生有、创新思考、分析商业案例的能力。那个肌肉就又活起来，
就是一定要练习的。这没有讲说，我们所有人今天来创新，对不对？老板说我们今天要创新，然后整个公司突然全部人都点子提一大堆，然后而且这些点子好像不会每个都能够赚钱，对不对？因为那些东西并不是大家平常训练的。今天强迫大家每个人提案，有没有？有的公司会这样。我们今天要创新，做人大家提案，但你发现那提案的品质很差，大家就觉得说，这个活动好没有用，我们根本不需要创新啊，我们是不是就按照平常就好了？然后老板也觉得说，好像不那么需要，但常常是我们自己都忽略，那是要练习的，
没错，
锻炼才有的，不是随便就
没错。
OK，
因为我这里也这个补充一下，因为一般老板他其实也没有受过，他的创新思维也萎缩了啦。那尤其到中介经理人或者是经理人呢，他也是我们同样的教育升上去的嘛。那他可能。他真不知道创新要怎么进行，那对他来讲可能就是天马行空的 idea 是最常见的样态，可是天马行空的 idea 他也知道这个不靠谱，因为提出来之后公司也没预算，公司也没这个能力啊，你说要做那个我们是很会的，你自己做啦，你去做一做啊，你去当老板算了，那他也没有练习。所以刚刚的例子就是，其实我看这个题目是这样，创新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然后 它只是萎缩了。那如果知道它很重要，哎，事实上它非常重要哈。那把它拿回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勤加练习，把方法论拿来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每天练习，每天练习一年365次，这个技能很快的就可以回来，因为那是我们天生的技能。
而且你提的东西会感觉起来它的价值比较高，老板比较愿意把资源给你去实现。
对，如果提的很完整，听起来很靠谱的话，
就是老板也可能他的资源也有限嘛，他可能希望回收，所以你的创新的点子最后一定要比较好一点，对他，要不然他的资源不会去给你，你就会觉得说，哦，我怎么创新，老板都不会，好像都没有听我讲。可是其实是你可能没有经过训练，
没有提到一个好的点子。
对对对，
提的点子可能老板用他的脚趾头想，也是想得出来的，可是他自己就不想做那个点子，因为那个点子在成本上太高，或者是
他可没有需要，
可行性太低。
对，他并不是提到他需要的。哎，林安，你要说吗？
啊，对呀，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像刚刚讲到的创新啊，就是需要练习嘛。那像 Steam 有说，就是平常观察这些事情，然后像比如说广告旅游的文案好了，然后其实真的一般人像我的角度就会说，哎，有这个可以去哪边玩，就是我 focus 的点会是在这个地方。
你好直线哦，你好萎缩、哦。
对，然后可是刚刚就是哇，可以去想说，哎，观察有多少人看啊，还是说这个的它的那个效益是怎么样？那我觉得就是我想询问的，就是说我已经提高到这一层的想法嘛，可是我要怎么样子去 double check 说，哎，这个东西的话是你的想法是正确的，而不是说，哎，我想了，然后结果可能越走越歪。然后我去跟老板讲的时候，其实哎，我想到的是整个都是歪掉的东西，然后反而是有没有一个那个 double check 的方法，还是对对？
这问的很好哈。我第一个答案，因为我实际做过了哈，所以我就也非常务实的来跟您分享我的经验哈。我一开始也想要做了之后去找答案，那。因为我们就是想要找标准答案习惯的嘛，啊，我这个题目都做了，为什么我不可以知道？举个例啊，我们看了那个广告文案，然后我这次的目标是我要做一个新的文案，比旧的文案更好，效益更高，哎，其实就是一个新的文案。那我要确定一下这个文案是不是比原来的文案好，那我做出来了，就很想找正确答案。其实我们要我觉得先排除这个要确认这件事，因为思考的过程没有 guarantee 结果是一定对的。那我们思考的过程是要干嘛？是，思考的过程出一个结果，如果有机会下去执行，那它可能有一半几率是错的哈，那有一半几率是对的，好了哈。那我们不幸呢是错的，以结果而言，跟那个旧的文案一样烂。就是我的文案跟他的文案一样烂，都不怎么样。可是我检讨的时候，我就可以检讨我当时思路是怎么来的。重点是检讨思路，不是检讨答案。我们的思路做检讨过之后，我的思考能力会增加，会更 sharp， 会更快，会更知道该怎么问问题，会更知道该怎么跳脱。我们想不出来答案的时候用，我反着做还是怎么样的，我们跳脱，那是技巧，那是一个把脑袋中回路连起来的过程哦。那好，所以我后来就不 check 答案了，那我就把365个问题都给他练习好。可是我这样练习后，我是不是就记得我的很多答案哦？那我在处理第366个问题的时候，哎，可能，我们现在我都没有遇到答案哦。然后我突然想起来，哎，以前第二个问题我好像处理过这一题。那在第367次哈，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因为我前面我的思路、我的肌肉已经训练出来了嘛，对不对？那这时候我解题的方法其实会跟以前也截然不同了。那自己会对自己的思考的敏捷性哦、速度啊、或者是那个工具组的 完整性啊，那配上我们平常读的各种资料、各种书，跟人家聊天，那偶尔也是会遇到那个公司的老板哦，这时候谈吐的深度也会提高。那有时候会学到新东西，去印证我们想过题目中的十分之一吧。那从那十分之一的抽样中，我们大概就会知道自己有没有进步了。这是我实际上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是这样做的。
对啊，
不知道这样子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 Sting 他讲一个重点，你看你当然会学那相关的资讯嘛，可是你在做训练的时候，就我们刚才不是讲吗？创新思维要允许犯错，但林二你不能说你自己思考，然后你觉得我一定要正确，然后你连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犯错，你知道吗？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大家很多就是追求答案啊，追求结果，可是这个它引导出来的，其实要重视的是你中间的思维，你是怎么做，怎么去思考
的。你
的
练习是练那个啊，
这是一个过程。
对对
对、
啊、
对对，你当然你思考会有错啊，就是创新就是会有错、但是那个思考很重要。
可是我就觉得真的不要太在意什么错啊，对，因为老实说很多事情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你好像看似错的东西，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可能是对的，
而且因为那个
之类的
那个对的可能它已经被验证了，所以你觉得它对了。
对
对，但是你
比如说刚刚Sting说这个广告可能不是做不够好，可是他对的点说不定其实他成本很低，他随便发包一个小工作室就完成这个广告，那这也是一种他的一个对的点。
你有的时候你一直在寻求那个对的、那谁告诉你对的他成功吗什么，但是你就不就落入那个人的思考吗？你到最后
那个人的惯性，
对，你只是学了那一个人的思考。对，你训练的过程应该是重点是那过程，因为你要就有可能长出歪的东西嘛，但是你要有办法长出歪的东西，你才有办法突破一些现有的僵局，当你碰到怎么办我要突破的时候，这样子。对，不过我想延伸一下这个问题哦，是你自己觉得会不会这种创新思考，因为你讲说我们这哪一天碰到总经理，我们可能也碰不到那个旅行社总经理啊，因为我们这个工程师啊，那你自己觉得会不会说只有老板们他们需要创新，那些董事啊他们在引导，对不对？他们企业要存亡要靠他们，会不会基层的工程师你觉得他们会需要吗？你觉得就像我们的一般基层会不会距离我们来讲其实是蛮遥远的，我们就上班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答案，我的答案一定是都需要哈。那我来用一个逻辑解释一下。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公司的成败与否以我的逻辑哈，一个公司的成败与否哈，在这个数位的时代，在这个 AI 的时代哈，几乎任何公司的成败都跟工程师有关，都跟软体工程师有关，那都跟如果他就生产那个硬体产品，那当然跟硬体工程师有关。那如果他跟这种制造无关，他是不是需要用一些 AI， 用一些软体技术来让他做得更好？在我的领域中，我们都讲软体吃掉全世界了哈，就是软体会改变所有事情。那现在的话，我看 AI 会改变所有的事情。工程师的重要性比以前任何一个世代，我感觉起来是更大的
哦，不是淘汰了这样，
不是淘汰，怎么淘汰？淘汰了谁做？那今天公司 business model 的成败与否，工程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那目前呢？当然大部分的老板我们就讲半导体业老板，他应该懂技术。那非半导体业的老板，就是各行各业他们都不太懂工程要怎么做了。这时候工程师应该帮他分担，所以我结论是这样。工程师他一定要有创新技能啊，这是我的结论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应该无法也不需要每天都在创新，因为没那么多事需要创新啊，有很多工作可能十分之九的工作都是照着昨天做，稳定就可以了。那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的时间什么时候会出现？出状况的时候，突然我们订单爆量，突然不行，突然竞争对手不知道蹦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在那一个瞬间那一天需要你工程师创新，那 你不创新，我们公司就倒了。那所以创新能力是拿来备用的，我看起来这样的解释是最简单。因为老实说，我们在LINE工作，我大概每天有10%的工作也都是就是把合约印出来盖章，
营运的部分
把它送过去啊，然后开会的时候看一下 KPI 啊，说会议结束啊，就是不用创新的，不用花脑袋的事情。但是就是那个 moment 出现的时候，创新的肌肉就得活化起来。
逆风一来，你能不能撑得住的部分，
你就要撑得住。那工程师在那一瞬间，公司会不会倒，就看工程师。所以我想，我结论还是一样，工程师当然要有创新技能，
但他不需要每天担心说，我是不是每天在做 routine， 然后在做这些工作，然后我是不是不创新啊？我是不是完了？其实不是，对不对？他应该是平常要训练，然后等到需要他的时候，对不对？开案子，公司觉得不行了，我们一定要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要把那个能力发挥出来，那就做好那个准备。
啊啊、
OK， 我觉得这个答案不错。
你看哦，我其实也在想啊，那黄仁勋很创新的吧？做了这个 NVIDIA 的卡，我们来分析一下他。我们来推测啊，他一天的工作都在创新吗？每一秒不可能啊，他可能要跟人家吃饭，然后跟人家谈说，你那个 CoWoS 的产能开给我 ，CoWoS 的产能开给我需要什么创新？那人家就开不出来，然后就开始用这个传统手法啊，我们是交情这么久了，你为什么不给我啊？你把那边的订单弄掉都给我，这个本身。这个
不是
rocket science、那即便是非常创新的公司，还是有非常多的 routine。老板在做 routine， 经理在做 routine， 工程师做 routine 刚好而已。但是，一样在 moment of truth 的时候，每一个位阶都要在他的角色上扮演出该做的创新的这个 output。我补充这样。
对，恐龙平常都在吃草吃肉。但是等到物竞天择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对不对？
对呀、啊，
能够演化。
就是、备而对备而不用的能力，
对
就
不演化被淘汰。
可能备一些核弹啊，或什么，我用不用再说。但是
也没有核弹，到时候一打起来，完蛋了。对，好像蛮直接的比喻哦。那这样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可能主管老板们要支持那个创新的环境，像我可能有些主管他们会讲说，大家都可以讲，大家都可以 feel comfortable， 对不对？在我们这里都可以讲。那你自己觉得呢 ？Sting， 你觉得呢？或者跟我们再分享，你自己是主管，以前对，你怎么样说？可能我们听众有很多人那个是主管，小主管，像我自己是小主管。然后有的人可能会怪说他的主管没有给他创新环境。你自己觉得呢？如果让一个环境让工程师愿意发挥，让工程师愿意去思考，大概需要什么？主管自己要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比较支持创新的环境？
这个主管如果有心的话，当然第一个他最好就去学习创新技能，然后自己就开始做刚刚这些练习，把自己当小学生再学一次，最好是有做到这个事的。那不过他通常如果是小主管的话，他也没空，因为他是夹心饼干夹在上面跟这个 member 之间哦。那每天要忙着追逐 KPI 嘛，所以这时候他在做创新的时候就做口号式的创新，因为其实每件事他都很强，所以他升上来。那他看到每件事只要做不好，他就担心他以后再升不上去，所以他会 micromanagement， 然后讲创新就用口号。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没空先学习创新技巧呢，那他可以做的一个方法，我以前是这样做，因为我以前就符合我刚才描述的现象，那我很会做，那可是我有时候在想说，如果我每件事都这样管的话，那他们不就都听我的话就好了，然后我不就越来越累
哦，因为他们会去抓老板想要做什么，
然后他们还会抓我想要做什么，啊，这样我变得更累了，全部都我在想。所以有一天我就突然想，有些事不要管好了。那我后来做的方法就是，那我也建议这些主管这么做了，所谓的开放一个创新的环境，可以这样开始，就是把某些案子刻意的放掉。那放掉哪些案子？那些案子是我们在他出包的时候， 我下去瞬间可以搞定的案子。我相信各位手上应该都会有一些案子是怎么做都不会倒的。例如啦，以我做销售跟 BD， 就是我跟客人的关系很好，我跟客人的总经理是可以直接讲话的。可是这个案子由一个业务去处理，好，那这时候，micro management 我来打电话啊，我来干嘛？那你只要跟订单就好，那这样太可惜了。我就把这个案子整个交给业务，业务有可能搞砸，对吧？可是他只要一搞砸，我就马上出马，订单马上就可以回来。在那个情况下，我给他空间，然后都不管，过程中看他的，甚至是不去看他做的动作。以结果而言，他只要做完就好了哈。那我每次丢出这种案子，让我的属下，我大概有十分之一的案子就丢给他们去做，完全不管啊。那当然，我偶尔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做的方法有点逊啊。我照我的方法的话，可以90分。照他的做法只有80分，又慢又品质又普通。可是我后来注意到，他们做的非常的高兴，而且他们还的确发明了一些新的方法处理我曾经处理过的问题。那因为他们非常高兴，虽然用的是比较差的方法，但是我每每会讶异哦，他们出来的结果，我说我做的话是90分。可是因为他们愿意主动加班，因为他很高兴，他觉得他受重用啊，他觉得他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在做，
可以发挥，
就他得到92分。后来我看多了，我越放越多，然后当然这个我从中也学习到他们的做法，我从 A sales 学到的做法，我就告诉 B sales， 我告诉你啊，有一个新做法，我们的部门就创新了。
这样的人
大概有这样的一个
对你的部门的人才会觉得他有空间发挥嘛？如果老板都每个都指导其好像大家不照着他做的话，那就萎缩，他们萎缩，老板就很累。
这样老板还更轻松哎，
因为你的人就起来，
所以越做越轻松。
对对对，好像就是要放手让大家去做，那你可能过程会有一个忍受，对不对？到底他这样可以吗？对不对？然后
因为有一些怎么办？会不会搞砸？要忍住，
逐步放开，要忍住。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那我这一集给我老板听好了。好，然后不行，这个没有我老板
给老板听。
但是我觉得这有啊，他就跟我讲说，真的会有，他有就是放手啦。我觉得我如果是我是 member 的话，我就会觉得，真的，我感觉到刚才 Steam 讲的那个感觉，就是说你当你可以自己去做你想要做发挥想要做的事情，你会比较愿意去想一些更好的方法，因为你开始是为了自己做，你知道吗？你不是说执行老板他想要做什么啊，这个好事烂事我就照着做出来，跟我无关。但是当你变成是自己，对不对？变成是自己的时候，那想法应该是不一样。
没错。
那我们想说最后是不是给大家一些这个练习，刚才讲了一些练习的方法嘛，是不是有一些老师你是不是有一个给大家一个怎么开始的一个方法，有没有什么思维给大家？ Yeah. 对，给大家做一个起步。
日常工作中哈，应该会常常遇到一些做事方式呢，我们想要精进，但是我们想不出方法啊。然后用了各种尝试，也没办法做所谓的做更好，用这个前辈的经验。那当整个组织或自己进入这种惯性的做法答案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刻意的呢用几个方法来跳脱哈。那这个在我的课程中就会有好几个方法论哦，让我们刻意的把主线主轴上的问题呢跳出其他问题。那跳出的方法其实有，我这里举几个哈。第一个是如果我们每次都要加这些东西。当然我现在讲的不是这个半导体里面的制程了哈，这个那都有科学成分了。我们就讲这个假设做产品好了哈，做产品我们永远都是要加这些功能才会卖。那我们如果这是惯性嘛哈，那如果说我们要业绩要更好，那得怎么做？那就是这些功能做得更强大。这是不是就正常的答案，对不对？可是每年我们都更强大，结果我们发现我们的利润越来越低啊，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哈。所以用这个水平思考的方法在课程中会有哈。第一个我们就把第一个方法我们把它删除， 某些东西，来看看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可能会产生新价值哦。Steve Jobs 就是把古时候那个智慧型手机上的触控笔把它删除了，结果因为把它删除，才会想到，才有办法去想，那用手来摸好了，因为删了那个怎么 input， 那才会用多点触控这个成本高的方法哦。所以第一个，我们刻意在我们看到任何问题，我们做删除。那第二种呢，我们刻意看到某个问题的时候，都把它相反来想。例如说，我们可能要卖更多的做法是降价，哦，对不对？这可能是一个常态性的方法。那反过来做，那就是挨价，哦，这也是所谓的大逆不道的做法，哦，但它可以刺激
加价卖。
加价
卖，香奈儿啊，爱马仕最近都这样啊。
你雪柔，你每次例子都是香奈儿、爱马仕。
其实加价卖
这几年已经涨很多。
哦，加价卖本来就是好策略啊。那只是那个有时候他东西就做很好，他为什么不加价卖？那，现在大家就供不应求，你还降价？那，如果我们用 iPhone 这个例子来看的话，哎，他还真的是一直加价卖。
哦，真的很
贵。那其他的手机是一直降价卖。
真的，对对，以前大家都想法就是过几年，欸，再买降价，但是 iPhone 它每一代就是一直在抬它的价格。
所以第二个方法，我们刻意的问相反问题，哦，会导致一个大逆不道的结果，让我们去注意哦，原来重点不在价格，重点在做出一个 killer app， 重点在于做出其他东西，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讨论价格了，价格是可以高的，哦，Apple 一直走这套路线。那第三种方法，如果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想不出思路呢，我们可以去跟别的东西结合。我们再讲促销的例子，那就是说，这个商场要促销，那就说周年庆。那每年都周年庆嘛，那今年呢，我们要做新东西，怎么办？想不出来了，想不出来了，惯性思考想不出来了。那你就想，然后没关系，我们来结合一个东西。你只要问这个问题下去，马上很多 idea 就可以出来，因为随便结合都是新东西。例如说，结合宠物展。结合 ESG， 结合这个公益事项，其实这些刺激一进来，你设计出来的所谓的周年庆促销活动，它带来的价值就不同了哈。那反正就是会有一些手法哈，这听了之后，最主要最重要的是要去练习，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三个。
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在思考的时候，你刚才讲到一个惯性，我们就那个洞一直越挖越深，对不对？然后就是在那个洞里面出不来，因为你那看到你到最后只看到那个洞的四周都是墙壁。
哎，对对对对对，一般我们就因为我们的学校训练就是把洞挖深了，
钻研就是越钻越深，
越钻越深。如果要钻石油的话，就是这个洞有石油，然后要更多石油就钻更深。那水平思考是这个我课程中会讲的一个逻辑哦，就是要我们说不要一直钻呐，啊，这个是这个这里钻一钻，你可以去旁边钻一钻，水平的去看其他的可能性。
老师，你自己在做总经理的时候 ，Line 啊 ，Line Pay 啊，你有没有什么例子？你做过一个什么例子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对你怎么做，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应用？实际上怎么应用？我说，哎，会结合什么东西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我们怎么应用？实际上
，OK， 这个的确啊，因为 Line Pay 啊，我当时啊做的时候信心满满，因为 Line 的这个 Messenger 当时的用户数是1700万用户，
那个大概
非常活跃。
大概多久之前？
我们 Line 那个时候做了可能3年吧，用户数就到1700万。
哦，几乎都有了，大家都有，
就几乎大家都在使用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来引进 Line Pay 好了，因为中国看起来这个很好用，我去体验了一下也觉得不错。那我想说一年内我应该是一推出就会获得所有人使用。不过呢，经过一年之后，那个每天的交易量普普通通，那时候其实陷入了一个困境。Line Pay 要成功，我们分析一下，它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有用户使用 Line Pay， 要有商家愿意接受 Line Pay。 那时候这个简单的公式，我在这个用户经过一年的推广之后，用户数是破百万， 可是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开发的商家只有差不多1000个，只有1000个点可以用这个 LINE Pay 啊，所以这个交易量都出不来，因为对用户来说十分不方便，他要
没地方刷，
没地方刷啊、哦，不方便，根本看不到可以用 LINE Pay 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就其实蛮绝望的、哦、就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哦、其实要做一个新东西真的蛮难的，就是即便我有非常多的用户，那公司当然也有一些钱的、哦、但是在就是只有这些我还是没有成功。我仔细看了一下，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找不到老板，因为我要让商店接受 LINE Pay 的时候，我得先找到老板跟他议定商业的条件，例如说他想要被我们行销，然后我们的费率等等、哦、那结果呢，当然我没有找到他的话，他就会说哇 LINE Pay 哇你们很棒棒、哦、问题就是找不到他而已，因为他是老板他也忙啊，到处跑啊。
是那个是要一个一个去签约的吗？就是说、欸、他要收我
的，一个一个去找，一个一个去谈，那谈了之后还不一定签得下来、哦、那我有算过，大概没找到一个要3天呢。
哇，那你要找多少？那是1000多个，那你要找多少？
那我们有5个人，这个每天去找嘛，哈、哦、啊，那你这样说，找到他做，最快3天呢、啊，那、啊、慢呢2个月、啊。所以我算了一下，这根本天方夜谭。我若找到他，然后把他签起来，我5个人做1年，只做1000家。那我又去看了一下，台湾大概有100万的地方可以花钱，所以我用简单的公式一算，嗯，我要把他们都签下来要200年呢、哦、到死都做不出来，都做不到，
人类都移民火星了，还没有签完。
那当时更糟的情况是我遇到一个问题了嘛，对吧？然后我就去问业界人士啊，问银行的推信用卡的公司的单位啊，我就问他们说，哎，这怎么弄啊？我们合作一下吧。他们跟我说啊、哦，小兄弟，这个要几十年呐、啊！我跟你讲，我们做了20年呐、啊，做了20000家商店、啊，不要急，慢慢来。哎、欸，我是 LINE Pay 总经理，我当然急呀、啊！我的目标其实是当然是做支付龙头啊，就是全台湾都使用，当时就这样想。可是所有的有志之士，他们都说地推啊，地推没有你想的简单，小家伙，就照着我们老前辈的方式一个做吧。我仔细看了、啊、第一名的这个地推部队的公司某某某、啊、他们推了可能超过30年，一共砍救了8万个商家，8万。
哇！
我心中就凉了。照你的做法，我做到我头发都白了，而且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没有工作，我只能做8万家，我 LINE Pay 一世英名要毁在地推部队上吗？好，我刚才这样描述啊，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个问题啊的困难度啊。那我当时呢，因为我平常也常很爱思考啦啊，我绝对不改变的是我的目标，我1年内我就要看看能不能把1/3的商家，也就是30万，直接能够跟 LINE Pay 连起来。目标不变，我就开始想说我要跳脱原来的惯性思考，我就问自己，忽然间有一天、哦、我就想说，哇，困难的就是找不到老板。哎，那我可不可以不找老板呢？我不找老板就要让他接上 LINE Pay， 难道没有方法了吗？我不找老板谈费率、谈签约、谈这个系统整合、谈员工的教育训练，我都不要做这件事，我有没有方法可以接上呢？那因为这样的问题，我问了自己，然后我就去看这个商店的桌子上，我就发现桌子上有 POS 机，他们都会用；桌上有电话机，他们都会用；桌上还有一个东西叫刷卡机，他们都会用，本来就在那里。我去调查了一下，发现刷卡机全台湾有25万台，等于25万个商家有刷卡机。茅塞顿开，所以后来我去找银行谈这个联名卡，就是为了走进那一台机器，把 LINE Pay 在后面接上了这个 Visa 的系统里面，那这条路就通了哈、哦。 所以这个结构就创，哎、欸，就是这个结构，问对了问题才得得出这个答案。那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相反的问题的手法，刚才提到的相反问题的手法，大家都认为要找要有地推部队，一定要找到商店老板跟他谈好，才能够这个让商店开始收单。那我问的问题是，不要找他，那没有别的方法了吗？啊，那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原来有一个 Visa 网路把25万家都连起来了，而我要做的事情只是连上 Visa 网路。今天 LinePay 上柜的背后，当初这个最基础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策略啊，就是我当时在这个灵光一闪、水平思考一个关键的提问，才造成后面这个结果。
嗯，你看抹布，这就是你在捷运上看妹啊，人家 Steam 都在练习创新思考的差异啊、哦。
对，我在捷运上看妹也是看这个创新思考，想一想他今天为什么穿这样。不是啊，
哦，
没有啊，我觉得
看妹蛮重要，
好看很重要的，但是同时也是让自己哈，好好的去思考。我觉得 Steam 讲这个非常好啦，
那个慢慢推，那个用户是不方便的。嗯、
对，那他现在如果去全部打通之后，反而就越来越多商家，他觉得说，这是未来一个趋势，对不对？反而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
他就会主动加入。嗯，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而且，其实大家在工作中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我这个路就是行不通，然后跟大家做一个结论说，哦，这个可能做不到。但是如果当你哪一天真的需要的时候，公司真的需要去突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可能真的是换个角度去思考，然后你才有机会，对不对？而且这我觉得好像每个人其实工作中都会用到。
对
对，我觉得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Sting 哈，还有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工程师需不需要创新？我相信这个每个人都有心中都有答案，但我相信你可能就算你现在还是觉得你的工作不需要这些东西，可是你一定会碰到某一个时间点，他这个挑战出来，你用现有方法、现有工具是做不到的。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回来看看这件事情，去想想，搞不好你那个思维，对不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出现了，你必须要去想新的方法去克服。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啊，大家要怎么平常去训练、去累积，就是为了那个时候要用的，好、哦、才不会束手无策。
对啊。对啊，今天 Steam 分享真的很精彩，可惜时间有限，只有一个小时。那如果大家都对于相关还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看看 Steam 的那个新推出的这个课程。哎 ，Steam 也要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对对对，因为对平常我们是很难请到大咖，那这个刚好 Steam 他们，Steam 要最近是有做推出一个课程要来。因为是 Steam 也是你有在学校开始教这个东西嘛，希望把这个思维传出去嘛。那你要不要最后给你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最近你在做的事情
？OK， 感谢主持人给这个工商时间哦。那这个课我在知识卫星开的一个课是创新商业思维实战哦。那带大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创造商机。那这里面的内容哦，主要是有几大重点哦。一是我从矽谷跟 Stanford 那边学到的事情，我把它带回台湾哦。那结合我工作中的经验，以及我分析哦，世界上所谓的我都称作顶尖商业人士啦，像黄仁勋那一种，他们做事的方法。跟 Steve Jobs 做事的方法，跟 Tim Cook 做事的方法，跟我们 Line 做事的方法，以结果而言，过程也不一样，可是它背后的心法跟技巧差不多。那我把那个技巧淬炼出来哈，那放在这个课程中，让大家是有实际的商业案例可以看，然后解这个实际商业案例的时候可以学习到的技巧，我把它说清楚，让大家可以在工作中立刻可以用哈。那这大概是我这个课程中的主要做的事情。
OK，
那如果现在就是在底下资讯栏哦，看看如果有这个推荐码的话哈、哦，现在的话是原价的4折了哈、哦，在4月不知道几号7号以前哈、哦， 4月7号以前，这个我的呕心沥血的结晶哦，对大家工作上应该会很有帮助。
Steam 他这次开是跟叶秉成老师一起开嘛，这个创新商业思维实战，那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那我们放在资讯栏里面哈 ，Podcast 的资讯栏，还有我们 YouTube 直播的资讯栏。那他们这一次也是提供给我们听众哈，那大家如果平常也可以去训练你的创新哈，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对这个部分你想要再钻研的话，想要去多听一些分享的话，那 Steam 的这个陶老师的这个开的课可以去参考一下。那我们有那个优惠码嘛，对不对，雪柔？
有，我们也有结账的时候，如果输入我们科技工作奖专属优惠码 TJ 创新的话，就可以再折350块哦。
对，这个就是提供给我们科技工作奖的听众的优惠啦。好，那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哦。那如果你不管你有没有去参考这个课程，我觉得其实最后还是要回来讲，我觉得创新这种东西就是用到的时候。放很少，对不对？你真的
用到放很少，
对，你就觉得你的没有那个肌肉，就你没有那个肌肉，对不对？你平常没有练，对不对？
没有练就没有肌肉，
没有练就没有肌肉，对。那你没有肌肉的话，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你就缺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回去想想看，怎么练那个肌肉的这个创意创新的，
练出大肌肌，
对，大肌肉，对，大肌肉，创意的肌肉，创新的肌肉了，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不错，对对对。好，
因为我们最后有没有要看聊天室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聊天室看一下问题，我看一下，我看到有人，
因为今天真的蛮难得找 Steam 来，对，哇，这个真的是专家，而且在台大有开课的，
对，我看到有一个
各位主持人比较是专家，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自己也很困扰，好，尤其像创新这种东西，不管是同事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创新在科技里面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名词。大家都希望创新，但是都沦为一个口号。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请大家提出一些创新的点子，但这个提出来之后，好像上面也不是很重视。那怎么提升自己点子的品质，大家也没有那个头绪。哦，那变成、
啊、这是留言吗？还是什么？
没有，就是我说，就是我看到留言有人讲了，他说很怕到有人老板会讲说 no stupid questions， no stupid questions， 就是怕好像说。老板对于这个问问题好像是没有耐心，
老板就说可以问问题，但不准问笨问题。
对你，那 Steve 你自己觉得呢？就是老板应该怎么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大家提问题，他的态度应该怎么样？
老板，你说刚刚讲这个 no stupid question 的这种老板吗？
对，他说如果是讲话怎么办呢？
那我是建议他来上我的课。或者是请我去做他们的顾问啊，帮他这个升级一下，因为台湾其实真的需要创新啊。那我们是代工习惯，但是接下来的成长曲线，我们越来越有机会走向比较前沿的部分啊，就看老板们要不要努力了。啊，不然的话，我们大概会一直在这个代工的领域。我觉得老板，我按我理解也是想要走到高附加价值的地方去了、那他需要中阶经理人、高阶经理人都能够把员工的创新能力真正带起来。我们刚才也讨论过了，其实就是他不会，所以他讲 "no stupid question" 这句话，如果在创新的经理他会讲，everybody no question is stupid， 好。他可能文法上讲错，
因为你根本真的问不出问题，那更糟糕了。
就接受各种问题，那不要认为笨就不问啊。不过如果他讲的是说可以问问题，不要问笨的，哇，天哪，那这个是扼杀创意的最好方法。
对，
不过那我想要 feedback 一下，因为其实我的职场上啊，我有遇过我们部门的，就是主管就说，有没有问题提出来，然后可是在同事提出来之后，那个老板又说他很忙，就是怎么会连这个都不懂，他就是开会当下就直接这样讲，然后我们有些人也是想说，这个我们是真的不知道。
对啊，
所以就对啊，
这个老板就应该上我的课，真的。那个这种英文就叫 judgmental， 对吧？如果是在创新的环节或需要创新讨论的环节， 要避免的就是 judge， 就是心中很想 judge 他是个 stupid question，也不要讲，不可以讲。相反的，
对，
还要鼓励，
这个忍受的过程，
你必须鼓励，你不 judge 就算了，你还得鼓励。哦，刚刚这个问题，这个同事举的，哦，真的是非常有创意啊，哦！这个老板应该讲这句话，因为那么笨的问题，老板都夸奖了，后面的人全部会举手，
鼓励大家，对，
哎，全部都会举手来把他们真心话讲出来。啊，如果我的员工讲的1000个人讲的意见全部是笨问题的话，我们的部门大概也要拆了啦，就是蛮烂的。
但其实大家会越问越好。
其实一定越问越好，所以老板鼓励第一个，鼓励第二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所以如果你自己觉得说你自己有创新思维，你不用这个课程，你把这个优惠码你转给你老板，吸吸你老板，他有思维之后，其实大家就会需要了，真的。
还是用部门的公费买这样，
对，哦，对，
然后老板学完之后来跟大家分享，
好像真的是
对，搬转教育一下，为什么是？为什么同仁学了去跟老板服务，老板学了服务下属也是一个很好的招数。
对，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Sting 陶明志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LINE 总经理 LINEPay 的总经理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怎么样去工程师怎么创新。那我相信科技业除了工程师之外，其实不管是你是什么的位置，你一定会有想办法把东西做得更好，每年会设立一个新的目标。那当你如果脑袋实在是卡住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你可能平常真的疏于训练。创新不是一个口号，如果只是老板一个口号希望大家提出一些创新的话，那个品质其实都很难受到考验。相反的，如果你平常都有在训练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在碰到困难或逆风的时候，你大家才有可以想得出办法。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Sting，那我们最后是不是
我们最后有一个节目的
环节，喊口号，对，这个 Sting 你并不知道，陶老师也不知道，我们最后都要喊三次，心灵体感，
这是我们
对
okay，
这是我们频道的创新环节，
我每一集都会喊，对，各大名人来都我们都会叫他喊一下，对，林恩你要带我们大家喊口号，
好啊，好啊，那Sting知道我们10个字嘛？十字诀：心灵、体感、
财
富、自
由、万
岁。
对，其实就是大家喊完之后，你就有一个目标了，对不对？好，明天开始我要来创新，创新之后财富就跟着来。我相信该Sting有讲，越创新的，你真的要一直留着高薪的话，你如果想不出新招哦，公司是不需要一直付你那么高的薪水的。
嗯，
那我们来喊吧，
没错，
我们来喊吧。
好，那我倒数321之后就开始哦。
好，
321，
心
灵、
体感、
财富、
自
由、万
岁、
万岁、
万岁！
心灵、
体
感、
财
富、
自
由、
万岁、
万岁！
心灵、
体
感、财
富、
自
由、
万岁、
万岁、万岁！
好，这期非常谢谢曹老师，对，谢谢大家，
谢
谢大家，
谢谢。
谢谢，拜拜，谢谢老师，拜拜，
拜
拜。